姐妹新朋友傍晚平安。我们今天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何西阿书，请翻开旧约895页，第二章第2-23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何西阿书2:2，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免得我剥她的衣服，使她赤体，与才生的时候一样，使她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我必不怜悯她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夺回来。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我也必使他的宴乐、节期、月朔、安息日，并他的一切大会都止息了。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为田野的走兽所吃。我必追讨他素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第14节，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生，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不再称呼我巴利，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朱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当那日，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读经到此。
最近早上的时候经常下雨，那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 那下雨的时候，通常规定之前你看得出会有下雨了。那么我有一天早上我下楼去到对面的那个食物，就是到对面买一点吃的了。下去的时候我说，哎呀，感谢主，今天不晒啊，没有太阳啊，我很好，很凉。我过了一下子，觉得为什么那个风全部没有了，一点风都没有，不要紧啊，不管它，那个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然后就去买食物了，买食物买完15-20分钟之后，开始走回家。走的时候看，哎，糟糕，那个屋区的一个角落，天空那边有黑云呢、哇，来得很快，那个黑云，我想一定是快要下雨，就走快一点。我快要到我家的那个那一座还没到啊，那个雨已经一滴一滴下来了，惨了，这个时候走也不行，要跑，不然会淋到。果然还好我跑快，跑到突然之间到我族楼下一进去那个有亭子的地方，那个雨哇啪啪啪下得很大很大，很突然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啦，这个是我们说什么暴风雨之前的宁静，很安静很安静，可是那个雨一来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预备好。何西阿先知的那个时代就是这样。为什么是我会这么说呢？那因为何西阿先知的时代啊，就好像一个很安静的时候。那当时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稍微回顾啊，当所罗门王他不听神的话拜偶像，国家分成两半。那在北边的那一个10个支派就跟随了一个叫耶罗波安的王，开始了这个以色列国，叫北国以色列的。那200年过去了，从所罗门过后开始，200年过去了，换了10个王，就说每20年换一个了，几乎了，平均。那这十个王里面有一个，虽然都不同，而且不是一脉相传的，是很多是将军杀了那个国王自己做王啊等等的。可是他们10个王有一个东西是同样的，10个王都是邪恶，10个王都是拜假神，10个王都是暴力，10个王都是使到国家没有平安。好不容易过了200年，到何西阿的时代，哎呀，这个王耶罗波安二世，如果你看一章一节，耶罗波安二世呢，也是一个坏王呢、不过他是一个聪明的坏王。他说：“哎呀，有时候小朋友最怕是又聪明又坏，你这个就是一个又聪明又坏蛋的小朋友，不是，是大朋友，做国王啊。”那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代呢？那圣经告诉我们呢，他很厉害的，他打仗一直打赢，他把敌人呢亚兰人赶走了，他把过去几十年落在亚兰人的那个地里面收回了，他管理这个国家很精明，他让这个国家有富裕繁荣，他让这个国家有平安了，没有敌人敢来打我们，很好了。可是问题来了，这个国家富裕的时候呢，社会败坏了，这些地主这些商人呢，他们很有钱，他们就开始串通王族，欺压那些老百姓，欺负他们，老百姓啊，哇，很可怜，很辛苦，被压迫。那信仰方面也败坏，这时候大家都平安的时候呢，他们在伯特利，原本呢耶罗波安王的时代啊，200多年前开始了一个拜耶和华的信仰，可是变质了，混合了其他宗教，再加上引进了巴利这个邪恶的神。哎，这个巴利的神多邪恶呢，巴利的拜这个巴利的神，他们基本上通过相信在这个庙宇里面的一些性关系会刺激那个巴利王降雨，这就是他们的信仰，非常的败坏，非常的富有，没有人敢打我们，我们很平安，可是社会败坏，信仰败坏。暴风雨前的宁静，何西阿出来说你们有难了，不到30年之内你们的国家就会被消灭了，不到30年之内 会有一个国家来把你们所有人不止消灭你们全部的这些出产宫殿，会把你们的人民掳去，你们一无所有，30年之内。那可是你看，神是一个聪明有智慧的神啊，神要怎么样去教导以色列人明白这个暴风雨前的这个功课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很好啊，对吗？我们都没问题啊，要怎么学这个功课呢？两位小朋友，你们可能不要 一起做好吗？因为你们 动来动去，如果你们分开做会比较好一点，好不好啊？那神要怎么样去帮助让他们明白这个功课呢？神要怎样去挽回他们，通过一个很具体的方式，让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功课。神要用一个方法，就是何西阿他自己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可能生活好像很顺利很平淡的时候，主要让我们看到你要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功课，通过何西阿先知，通过他自己的生命，他的遭遇，活生生的来提醒我们，也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在假期的时候，跟因为学校假期快完了，我就跟孩子他们要求我至少有个晚上跟他们玩那个棋盘游戏 board game。 好啦，答应了，就跟他们玩。那这个棋盘游戏他们玩这个 risk， 这个叫做风险，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基本上几个人啊，把世界的版图瓜分了，瓜分了之后就扔骰子了哈，攻打了，互相的攻打，看我能不能占领你的地，你能不能够占领我的地。然后在扔骰子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问题跟孩子玩嘛，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出现了，说爸爸你可以做我的友邦吗？就是帮我了，我们联合起来打另外一个人可以吗？我就跟他讲可以，当然可以这么做，可是呢我不可以永远跟你做朋友，因为在政治上就是这样嘛，我们没有不变的友谊啊，只有不变的利益。所以到下一场啊，这一场我跟你联合没问题的，下一场我就反过来攻打你了，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不能答应你会永远帮你的。所以果然就这样，下一场我就打他了，本来帮他呢。不过第一章刚才我们没读的那一章啊，先知的自己的生命，他的婚姻好像那个棋盘一样，你明白吗？好像那个棋盘游戏带出一个真理啊，这个棋盘就是何西阿自己的婚姻。何西阿自己的婚姻里面呢，神要让他带出，通过他跟他妻子的关系带出神跟以色列国的关系。如果你回去看第一章，有时间看，你就看见第一章神说，哎，何西阿你去娶一个老婆，这个女人叫歌蔑，你去娶她。而且神还预先告诉他，你去娶她，我预先跟你讲，你的这个妻子呢会爱上别的男人的，不过你去娶她。你耍我啊神？不是，我有一个功课，记得吗？刚才我说我要带出一个功课，你去娶她就对了。结果呢，哎，相当幸福的家庭啊，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哎呀不错嘛哦。可是每个孩子都有意思的，他的名字都有意思的。第一个儿子叫做耶斯列，这个耶斯列是什么意思呢？如果问美国人叫你的孩子珍珠港好不好，或者中国人叫你的孩子卢沟桥好不好，喜欢吗？卢沟桥没人喜欢的。对以色列人来说，耶斯列就是这个意思。耶斯列他们记得的，以色列人不太久以前，不到100年以前，耶户将军在耶斯列这个地方把他的国王背叛，杀了他的国王，杀了国王的家族， 七八十个人好像砍椰子这样，那个头一个一个砍放在篮子里面，两个篮子，这就是耶户在耶斯列做的事。那所以大家记得耶斯列的这个地方，现在耶罗波安就是耶户王的曾孙。所以神在告诉这个何西亚，神要审判了。你记得耶户做过的事情吗？神要追讨他，不止他，你以为只有耶户坏？不是，因为接下来哥密还生了一个女儿，神说叫他罗路哈马，就是不蒙怜悯，不蒙怜悯，不只是耶户的整个家族会被消灭，整个以色列都是同样的命运，神不会怜悯的。还有生多一个儿子叫做罗阿米，不是我的人民，就是基本上神是六亲不认。以前在西乃山，我做你的神，你做我的子民，现在神说没有了，这些人不再是我的人民。你看神要通过何西亚的婚姻家庭啊，带出接下来的那个命运，神跟以色列的关系会落到这个地步啊，杀到完，被掳到完，啊，不就是这样而已吗？不是的，接下来神要通过这个婚姻啊，也带出神那个丈夫啊，他要怎么爱他们，怎么爱他们。那我们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你可以看这个讲义了哈，在那个周刊里面，认识不忠的百姓，不忠的现象，不忠。那对神不忠心的时候呢，有三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叫就是与神疏远，二到四节，与神疏远。我们先了解我们自己啊，跟神的关系。如果一个妈妈，你想象在家庭里面有这种对话哈，妈妈跟女儿讲，你跟你爸爸讲，我们五分钟后出门，你觉得他们的婚姻关系好不好？你去跟你爸讲，我们五分钟后出门，不太好的吗？你看第二节，你们与你们的母亲去争辩，我不要跟他讲话了，你们这些做孩子的去跟你们的妈妈讲话，我不想跟他再讲了。这个就是他们家里的婚姻状况了，不要再讲了。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叫孩子去跟妈妈讲话呢？哦，因为接下来就知道了，叫他除掉脸上的淫相，叫他除掉胸间的淫态。二节，哦，因为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啊，这个是复数啊，他脸上的淫相很多，他胸间的淫态很多，他一直在引诱不同的人，这个就是用今天的话了，不像样，已经做出脸了，大家都看到，哎呦，这个女人不是偷偷的去爱一个男人啊，而是当众的不知羞耻的去跟很多很多的男人在一起有关系了，公开的来展示自己，我喜欢，是这样子。以色列，你记得那个棋盘吗？这就是以色列跟神的关系，公开的不知羞耻的拜偶像，拜别的神，也说也敬拜耶和华，我们拜耶和华的，我们也拜别的神，很公开的。那这就是他们的情况。所以神对以色列人说，哎，你们这些百姓，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快点去跟你妈妈讲，快点要改变过来，不然的话呢，你们要像旷野这样了，接下来要好像旷野漂流了，记得吗？那个被掳啊，你们连国家都会没有了，接下来。但我们想我们呢，这个不忠的对现象就是这样，以神疏远，我们不再跟神说话了，你知道吗？这个以神疏远变成，哎，神跟我的关系是通过孩子，通过另外一个人。那我们想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是这样呢？ 你星期天、哦、我们来敬拜了、啊、崇拜，可是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去寻找神。可能你自己崇拜是唯一一个星期里面、啊、只有今天只有这个时候你听到祷告的声音、哦、可能这个星期只有这个时候你听到祷告，而且你看到吗，不是你自己祷告，是那个主席在为你祷告、哦、那你神疏远了，你不再跟神说话了，所以不再跟你讲话了，你是很间接的来跟神 讲话。只有在这个时候你听到圣经的话，因为在周间呢，圣经是放在橱上面的、哦、你不再读神的话，所以不再跟你说话了，与神疏远了。虽然我们还在教会敬拜神，我们的生活也不像样，好像那个淫妇割灭，哇，每一天拜一到拜六啊，哇，我公开的好像一个跟不信耶稣的人一模一样的生活也无所谓，然后星期天我来教会、啊、真的是与神疏远了，不像样了、啊、我在主日我来敬拜神，我在周间哎呀，我抽烟，我骂脏话，我对孩子，我对父母亲没礼貌，骂他们也无所谓，我们与神疏远了，我们还以为很平常了，你知道吗，好像割灭，还以为没什么事嘛，我就喜欢几个男人而已，还以为没有问题啊。神说我不能再跟你讲话了，孩子们你们去跟他讲吧，不让我们自己想，哎，我们是不是跟神疏远了，跟神的关系啊？一个现象不忠就是以神疏远。第二个现象呢，五到七节那边告诉我们呢，然后为什么以神疏远，因为他追求物质，追求物质。这边五节有一句重复，接下来随从我所爱的，随从我所爱，其实更准确的翻译是随从我的爱人们，随从我的爱人们， My lovers，我的爱人。为什么呢？我的爱人能够把一切好处给我，我的饼，我的水，我的羊毛，我的油，我的麻，都是他们给我的，随从我所爱的，他们给我好处。谁能给我好处，谁能给我好处，我就跟谁，谁能给我好处，谁能给我利益，我就跟谁。以色列人的 农夫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拜这些假神呢？有人就想象大概可能是这样的，在一个以色列人一个 农夫啊，他看着对面田地的一位迦南人的那个农夫，明白吗？然后就看，咦，哎呀，这个迦南人的收成好像挺好的哦，他是怎么办得到呢？你看，哦，在他的田里面一个角落放了 一尊巴利的小神像，那个巴利的神像现在考古学挖出来的，不是很大尊，小小尊这样子，一个人像这么大，哇，他把那个东西放在田间的一个角落，就这样而已嘛，放在那边，我也来试试看，哎呀，安息日敬拜神，可是周间放个神像不用拜他的，就是看看怎么样嘛，哈，哎，结果哇，真的有好收成，那个 神像。放在那边而已，供奉拜得见的巴利比较好、哦、因为这个巴利你放哪里，哪里就有 好的那个 收成，对吧？这个耶和华你都看不到的，那这样耶和华在哪里？而且、哦、敬拜耶和华不好嘞，你拜巴利、哦、你只是给他一点东西，他给你好收成，你敬拜耶和华，哇，你看那个律法书圣经那么厚，对吗？ 读圣经，而叫你就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要这个，要那个，不可以那个，哎呀，拜巴利好，又有好收成，又可以乱来，拜耶和华又看不到，又要听他的话，随从所爱，他给我好处，因为他听我的话，他听我的话比较实在。我们随从所爱了吗？随从所爱了吗？我们的病，我们的水，可能我们起初是这样子，我们只是为了基本需要了、哦、我要生活嘛，我要 好工作嘛。可是后来呢，我越来越贪了，我的羊、我的羊毛、我的麻、我的油、我的酒，我们就越来越贪了。那这个物质的倾向，那什么年龄层都有的。那我们成人呢，我们就哎呀，我的汽车、我的旅游、我的公寓，从哪里来？那从努力加班、从投机投资来啊，我就去做那件事。啊，如果来到少年人呢？哎呀，我的耳环、我的手提袋、我的手机最新的那个款式，从哪里来？哎呀，我的这些好朋友，他们可以给我，我就跟着他去了。那改善生活其实是没错的，可是你看以色列人，他现在做了什么事呢？他们把神抛在脑后了，追寻爱人了，新的爱人，把神忘记了。怎么知道实在是忘记了呢？你看第八节那边就开始，八节那边说这个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啊，他不知道，他的神这么说。哎，对不起啊，怎么会不知道呢？啊，神的教导律法书这么清楚，以色列人怎么不知道呢？十三节那边就告诉我们，用另外一句话了，随从所爱的却忘记了我。哦，原来是指忘记啊。你知道吗？很多东西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我可以现在上网就跟你查昨天晚上的那个足球赛了，谁赢了，谁射了哪一个球，在第几分钟进球，我都可以跟你讲这些资料，对吗？或者我不说我不要迷这个足球了，我去上网，我跟你讲，我可以跟你讲那个上次讲的那个 BTS 嘛，我也可以跟你讲原来女子乐队有 Twice 有 Velvet 其中的那个名歌唱家有 Zuyu 有 Nayeon 不是 Red Velvet 那个叫 Irene， 我的名字可以跟你讲，我可以上网跟你讲她的生日是几时，她喜欢的是什么，我可以跟你讲这一切。可是我每一天不追踪他们的消息，我不追踪 Irene 喜欢什么， Nayeon 在做什么，我不去追踪她。这个只是我上网查给你的资料，是我跟我每一天是没有关系的。你说我真的是一个韩国女子乐队的歌迷吗？如果我只能在主日把圣经的话跟你讲，如果我只是在头脑资讯上我可以跟你讲神要的是什么，那我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吗？我真的知道神吗？这个就是何西亚的问题了，你知道神吗？那所以以色列人知道，头脑上知道耶和华是神，单要敬拜他，单服侍他，生活上呢，他们敬拜巴利，这个耶和华是头脑上的一个知识而已，他们不认识神，所以神就换一个字眼，十三节说你忘记了我其实是这个意思，你却忘记了，随从的爱人神忘记了。你看到那个关系吗？那个棋盘记得吗？丈夫为什么用何西阿的婚姻呢？因为是丈夫。主人我可以很多，我以前做工的时候有一度我有四个上司同时要服务四位上司，可是我可以跟你保证，你不会同时有四个丈夫的，除非四个都不是你的丈夫，好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你却忘记了。我们在敬拜谁呢？我们在寻求敬拜谁？生活当中，虽然神只有一位，可是我们每一天在想的是什么？记得吗？我讲那个韩国乐队，我讲那个球赛的事情。如果这些只是头脑上的知识，那每一天你在想的是什么？ 如果每一天你在想的是另外的一些事情啊，那件事情你知道的，每一天你的头脑就是在想那一件事情，那一些事情，那个就是你的神了。而且追寻他，你看你不只想哦，你在追寻他，你在任凭你的那个情欲那个欲望，哎呀我想啊，我要去做，我一定要去这个音乐会，我一定要去这个餐馆，我一定要去这个娱乐方式，我一定要，你在任凭自己的情欲，顺着情欲撒种的，就按照顺着情欲去收割败坏。那你看到吗？追寻所爱的，就是任凭啊，让你自己的情欲，你想的不只停留在想，你每一天都在想，而且都去做，你就要受败坏了。所以我们要想，我感受到这个祸害吗？就是当我在追寻的时候，我或者你追寻一段时候了，色情的网页，或者你在追寻一些娱乐，本来是也没什么，可是你迷恋它了，被它捆绑住了，会有管教。好像这里割灭，神没忘记他，他却忘记了，可是他我没忘记。那从十四节开始呢，神不会忘记的，神不会忘记的。不过你看到神会管教，刚才读的经文，如果你注意听的话呢，神怎么管教他？第六节，神堵塞他的道路，对吗？你要去追，对吗？我会堵塞你的道路，而且我会筑墙，而且我会让你去追不上。这个迷恋物质的一个现象呢，就是你不够的啊，你去追寻更多更多的享受，更多的享受，你会发现你追不上，不会满足的，你会一直要更多而已，更多更多，追不上的你所爱的那个爱人。而且呢，第九节，神还会让他们失去他们的饼和水，基本的需要都没有了，基本的责任都不要尽了，对吗？应该做工的人老想去发财，工作都不做了，失去了。应该读书的人不读，功课也遭殃了，基本的责任，基本的收获也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当神把你的饼、你的水、你的羊毛、你的马、你的油、你的酒收回来的时候，你可以有两个反应，说：哎呀，神，都讲神是假的咯。你可以这么想，我都跟你讲神是假的，我相信他也没用。不对，那个问题不是神是假，那个问题是你没有真的相信他，你不认识他，你不知道他。那另外一个反应呢，神是真的，不过他不疼我，深深的气，岂有此理，我每个主任来教会他还是这样对我，不要深深的气，因为神已经讲了，那个理由很简单，我们追寻了另外一个爱人，追寻了另外一个爱人，然后所以神管教，神开始管教。那不过那个管教叫我们做什么事呢？第七节，叫我们想到一个问题，好像那个割灭，当他跑去跟别的爱人，对吗？神堵住他的路，追不上他的爱人。第七节说：哎呀，我回到前夫比较好吧，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用比较浅白的话了，哎呀，以前跟着那个男人比现在还好了。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回转，就是啊，对啊，我以前爱那些东西不满足，而且基本的收获也没有了，被处罚了，被神刑罚了，回到神面前。那这就来到第二个大点了，那是不忠的现象了。如果你看到与神疏远了，如果你看到你在追寻物质享受，如果你看到你其实忘记了丈夫，忘记了这位丈夫，单单的一位，那我们可以回转。所以第二个大点，从十四节开始，我们看这位忠贞的神呢，如何爱我们， 忠贞的神，真爱，那个真爱的那个表现、哦、如果我们想哎呀跟这个神没有关系，你看圣经告诉你，如果你不要跟神有关系，你至少要知道哎，这个神他是怎么样的来爱我们。神怎么样的来爱呢？十四节告诉我们、啊、神没忘记他不要紧，神还要来找他，劝导他，然后神要领他到旷野，神要对他说安慰的话，神要对他说安慰的话。那这个安慰的话其实比较字义了的那个讲法是什么你知道吗？神要对他的心说话， speak to her heart， 神要跟他的心讲话，这个是神要做的。我们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有跟人谈心吗？我不知道你跟谁谈心啊？你如果跟一个人谈心就表示什么呢？你觉得那个人关心你对吗？或者你关心那个人，所以你们谈心嘛。那神就是这样，我要跟他的心讲话，不只是物质上神要领他对吗？领他去哪里啊？领他到旷野啊，那个不好的地方啊，是啊，神要领他到那个不好的地方啊，是啊，就是那个被掳的那个地方，是啊，就是那个管教他让他一无所有的地方，神要领他到那个地方去。为什么呢？因为到那个地方去、哦、他就没有在想物质了，因为什么都没有了、哦、那时候是这样的。我们在追寻，哎呀你知道你被捆绑了，没办法了，那你只好把那个神只好把那个捆绑你的东西、啊、除掉了、哦、一个在感情上一直纠结的、哦、神把他恋爱的对象挪开了，没有了。而一个想发财的人，神把那个发财的机会完全的毁坏了，没有了。当然刚才我说他可以生神的气，他可以埋怨神，他也可以说哎，是啊，这是神在对我的心说话，对我的心，那就是改变的第一步了。小时候我们就不要说哎呀埋怨神，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对我，说哎呀神在对我的心说话呢，在劝我，神在爱我，所以神在管教我，让我经过那个旷野。哎，不过不是留在旷野啦，是经过旷野到一个叫十五节说雅各谷的地方。那个是什么来的，什么地方呢？雅各谷、啊、如果要回到圣经地理啦，哦、你要记得这个雅各谷呢要回到约书亚记咯，因为约书亚当时率领以色列人攻打记得那个埃城嘛，小的那座城，结果以色列人败了。为什么败呢？因为有那个人叫雅干嘛，雅干去把不应该偷的东西偷了对吗，迦南人的金银衣服，结果以色列人失败了。就在雅各谷那边，神通过约书亚一个抽签抽到了雅干，雅干承认是啊我得罪神了，是我偷了那东西，连累了所有以色列人，这个雅各的意思就是连累的意思，我连累了他们了。可是当他承认他的罪，当他接受这个管教的时候怎么样呢？圣经说再次恩待以色列人对吗，他们就很轻易的接下来打了胜仗，从此就没有再失败了。雅各谷，当罪被揭发，当人认罪，就有指望了。所以这边十五节说嘛，雅各谷就是那个指望的门，虽然是很不好了，我们要看见自己的罪的丑陋，承认说是啊，我真的是得罪了神，可是这个是改变的一个机会，神在对你讲话，然后你说是啊我 得罪了神，然后呢我们向神祷告，这个是神的挽回了，你看到吗？从十四节开始，这个是真爱的表现，神在挽回，通过跟我们的心说话，通过告诉我们有罪，然后我们悔改的时候，十六节我们就称呼 神说伊西伊西，我的丈夫啊，我的丈夫。记得刚才我说了，为什么要做伊斯不要做巴利呢？因为巴利可以很多个，伊斯只有一个，丈夫只有一个，所以只有你是我的神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有改变了，我们承认说是啊，我得罪了你，不过只有你是我的神，神会带来一个改变的。十八节那边说神会带来一个真平安，十八节那边说什么呢？当那日，我会为我的名以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刀弓，止息战争，使他们安然躺卧。有平安，会有平安的。那追寻物质的时候呢，另外一个特征是，你想想看，或者你有这种经历，没有平安，你在追寻嘛，你在想我怎么得到嘛，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没有平安的。而且像雅各书告诉我们的，这个心中征战斗殴啊，一直在想怎么得怎么得，没有平安。那可是当我们说是啊，神在向我说话了，我承认我得罪了神啊，我要放弃了，只有一个丈夫啊，不是很多个，放弃那些了，就得到平安。不只是神要挽回我们这样子的这个过程啊，先跟你的心讲话，让你经过管教，让你看到自己有罪，让你承认我有罪了，雅各谷得到了指望，因为有平安。不只神要挽回，接下来呢，十九节那边第二个方面，神要给你一个新的关系，新的关系，跟神和好。神一直强调对吗？神要我要聘你为妻啊！哎呀，这边有点冗长啊！我要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当然，聘就是订婚的意思啦，基本上要把你娶过来的意思啦。可是用这么多不同的东西娶你过来啊！我们看新闻啊，特别可能中国人的那个感受比较深啊，这个特朗普啊，没有太多人喜欢。特朗普这个人，这样的人居然可以做总统啊，看来很冲动啊。可是你没有注意到，在国际啦，个人感受是一件事，在整个国际的这个政治上哦，这么冲动的一个人，看来居然大家还是很听他的话，对吗？没有人敢惹他啊，基本上。你知道原因是什么？他还曾经这么跟那个金正恩怄气嘛，金正恩说他有那个原子弹嘛，对吗？按一个钮就有原子弹嘛。那个特朗普讲什么？我也有一个钮，我的钮比他钮更大，他敢按我也按。这样的人做总统，不过无论这个次要，重要的是他讲的是真话，他真的是有一个钮的，而且他的钮是很有威力的，那是真的，所以大家也不敢乱来。因为你知道吗？好像我们读军事新闻嘛，中国有现在有航空母舰了是吗？叫什么？辽宁号。哇，中国抬头了，我们有航空母舰了，来势汹汹的吗？还可以在那个中国海那边巡逻一下，示范。可是你知道吗？美国航空母舰有十艘，而且这十艘的意思就是比全世界其他国家航空母舰总数加起来还多，而且这十艘当中有好几艘比辽宁号大很多，而且这航空母舰十艘航空母舰每一艘都有护航舰、巡逻舰、摧毁舰，什么舰呢？差不多有300艘左右，一共。其中的一个舰队，在太平洋叫第七舰队。第七舰队一来的时候呢，南中国海的水都会起来，可能。那我的意思要说什么呢？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我们怎么样去找神呢？神这边说，我以我的航空母舰来找你。 他的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他全部都上了。他来寻找我们，他来以他的，用今天的话了，神说他要倾全力，以他的这些不变的这些本质，他不变的那个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永远的聘我们做他的妻子。所以你刚才看那个那一幕啊，哎呀，这个不忠的人，这个割灭乱跑啊，去找男人啊，我们也可能啊不忠啊，我们去往脑子想不同的东西啊。可是神他说，当他跟我们的心说话的时候，不只是讲讲，他要倾全力的来找我们。那这个就是那个不变的关系了，新的关系不是在于我们多么爱神，是在于神多么爱我们，以他不变的这个爱，全能的爱来找我们，倾全力的来爱我们，建立一个不变的关系。那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改变的第二个关键。第一个，你要看见神在挽回你，对吗？对你说话。第二个，你要看见的是神要跟你有一个关系，而且不是因为你多么好，是因为神多么的慈爱，不变的用全力来找我们。那神今天也是用权力来找我们的，那我们要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给我们的所有的方法。你要抓住神的话，回到神面前，你要来珍惜这个敬拜的机会。是啊，神，你既然这么爱我，是啊，我真的很多时候就照着自己的想法，我知道啊。那可是我知道你不变的爱来找我，我们也抓住说，你在教会里面有这个教会生活、团契的生活，弟兄姐妹来彼此祷告，来扶持我们，赐给我们力量。神通过我们互为肢体嘛，来帮助我们。你看神以他的，我们说航空母舰，他的诚实啊，他的公义啊，他的慈爱，全部都来找我们了。那我们呢？我们只需要抓住神啊，是的，你是我的丈夫，记得吗？医师，你是我的丈夫，你凭不变的爱来爱我们，因此让我抓住你，让你做。那从二十一节开始呢，还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经过旷野，就是刚才已经说了那个被掳啊，三十年之内，对吗？三十年整个以色列会荒凉掉的，不过会有一个改变。当人跟神的关系改变的时候呢，整个生命环境呢也有了改变。当他们向神，十五节说向神应声，在那个指望的门嘛，以色列人他们说，是啊，神，我有罪了，意思我回来了。二十一节，神也应允地，神回应，好像唱歌，你唱一句，我来回应一句。不知道以前那种还有一种印象啊，脑海里面呢，小朋友的时候，你知道那种有人唱山歌吗？哇，我觉得有点不舒服。不过唱山歌就你一句我一句的嘛，这里就是这样的。那个以色列人说，神啊，意思我有罪了。那神呢就回应二十一节，是，我现在要应允地了，我要改变你的生命，我要改变你的环境了。当人蒙恩，记得以前保罗说的这个整个宇宙啊，因为人的罪呢，叹息劳苦，败坏当中。那现在同样因为人的悔改呢，整个宇宙要产生一个重大的一个改变。神应允地，地蒙福，特别是耶斯列，你看那个神的幽默嘛，那个耶斯列啊，曾经是那个珍珠港那个卢沟桥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神会开始赐福了，在那个地方神会产生一个最大的最根本的改变。在那个地方现在变成了名副其实，因为耶斯列的名字的意思是神栽种，这是神真的栽种了。过去呢， 这个地方是杀人的地方，现在呢是有出产的地方了。神预告经过了旷野被掳的日子之后呢，百姓会回来，你会回到，我会把你栽种，不是神栽，栽种什么？栽种你，栽种你们这些悔改的人能够回到这个地方去。几时有这个改变呢？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名字记得吗？那个棋盘吗？三个孩子，现在三个孩子的名字都要变，不止耶斯列名副其实成为一个神真正赐福的地方，那个女儿不蒙怜悯呢，现在神怜悯她了，那个儿子非我名现在变成是我的名了。二十三节，名字是记号，因为名字是记号，那神会更新。几时开始啊？几时开始？我们该读起因经文对吗？保罗说在他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当外邦人，罗马书那边说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神拣选他叫他来相信耶稣，那个时候不是我名的已经变成我名了，不蒙怜悯的已经蒙怜悯了。以色列人认为是这样，不蒙怜悯的其实神已经怜悯他了。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这个改变已经开始了，神怜悯我们，神愿意称我们为他的子民。不过我要问大家多一个问题，神怎么改变？神怎么样带来这个改变？那你看我们刚才没读的一个经文，从三章我们一起很简短的来读一下，三章啊，一到五节，一二三，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十五舍特勒大麦一和梅尔半买他归我。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得，无家中的神像。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也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那神叫先知那个棋盘记得吗？做什么呢？你去把那个女人买回来。为什么要买回来呢？我不知道，或许这个女人这个时候啊，已经不止爱不同的男人了，哦，可能还出卖了自己了，成为了别人的奴隶了。那所以经过了一段时间，神说，你知道割灭在哪里对吗？俄西亚说，我知道啊。神说，你去把他找回来，买他回来。怎么买啊？哎呀，为什么要十五舍特勒银子加上大麦啊？因为大概俄西亚的钱不够，你知道有时候就是这样，钱不够怎么办？哦，凑一些大麦，凑足那个三十两银子，就是一个奴仆的一个价钱了，凑足了这个银子，你可以想象何西亚吗？他去找啊，他去跟朋友借，对吗？我们都有这种情况。哎呀，我不够啊，你可以借我一下吗？我以后才还给你。何西亚到处去问，结果收足了自己一生的储蓄啊，不知道十五个舍特勒，加上他跟朋友借来的一些麦子，然后就去商场市场上去找这个割灭，买他回来，买他回来。这个是一个代价。神叫何西阿这个棋盘，这个就是回答那个问题，记得开始吗？何西阿的问题对吧？神啊，你怎么来耍我？你把我的婚姻当成一个棋盘啊？啊，其实不是，神自己通过这个功课告诉他，你不是一个棋盘。那有一个故事啊，那个故事这个是 Louis 啊 ，C.S. Louis 写的，其中的故事叫做《狮子、巫婆还有衣橱》。哦，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狮子、巫婆跟衣橱，这个故事是这样子。基本上呢，里面有一个少年人叫 Edmund， 这个 Edmund 呢，他 坏蛋，他被一个巫婆骗了，白巫婆，被这个白巫婆骗了，跟他说你吃这个甜品，你吃了这个甜品呢，你会变成一个王子，知道吗？ Edmund 呢就跑去吃哦，结果吃了之后脑子变坏了，背叛他的姐姐妹妹，背叛了他们。后来有一头狮子啊，狮子就来了，狮子叫阿斯兰。那这个狮子来了之后呢，就跟巫婆白巫婆对峙了。对峙的过程当中呢，他被巫婆杀死了。这头猛烈的狮子居然被一个巫婆杀死。啊，为什么这个狮子这么猛，凶猛会被巫婆杀死呢？原来这个狮子知道，在根据那个狮子说啊，有古时的一个秘密啊，有一个魔术啊，这个古时的这个魔术呢，是巫婆所不知道的。这个古时的魔术就是，当一个无辜的人呢、啊，为一个有罪的人死的时候呢，那个两个人都会活都能够再活过来，明白吗？那头狮子他知道这个秘密，无辜的人为有罪的人死，两个人都可以活过来，所以这个狮子呢跟那个巫婆对峙，居然会被巫婆杀了，就是这个原因。果然呢，我们就知道了，狮子活过来， Edmund 呢， Edmund 也变好了，然后他的头脑改过来了，他明白他的错了。代价啊，神自己付上了这个代价啊，那个狮子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意思啦，啊，主耶稣他自己啊，所以这个何西亚的生命呢，虽然好像一个棋盘呢，甚至还要自己去凑钱呢，可是当他在凑钱的时候，我相信他明白那个意思了。当他在凑那个15两银子，再加上那个大麦的时候，他就明白那个意思了。哦，原来神不只是要用我来做一个示范，说到神以一个不变的爱来爱以色列人。有那么一天呢，神还会自己付上那个代价的。那这个代价是什么？那何西阿自己可能不知道了，对吧？可是他知道一个事实，这个代价很重，很辛苦的，很难凑的，而且是为了一个出卖我的人付的这个代价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明白了啊，主耶稣自己神的那个最大的那个赎价，来把我们赎出来。所以神怎么样来带来这个改变呢？答案就是神自己付上了最大的这个赎价。如果我们今天认识耶稣，这个是我们生命改变的最大的动力，因为他自己以一个不变的爱来爱我们，并且付上了最大的赎价来改变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啊，当我们看到自己已经与你疏远，当我们看到自己追寻物质的享受，当我们看到自己在实际生活上把你忘记了，主，让我们看见自己已经向你不忠了，寻求别的爱人，你我们却忘记了。主，我们感谢你，虽然这样你不忘记我们，就好像你过去没有忘记以色列人一样。不止这样，你倾全力来挽回我们，跟我们建立新的关系，让我们生命有改变，都是因为你自己付上了最大的赎价，你的爱子。主要让我们心被感动，看到我们自己按照凭着自己的情欲生活的时候，我们远离了你。不过今天我们靠着耶稣可以与你和好，求你恩待开启我们的眼睛，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使到我们当中还固执还不愿意回转的，主啊，我们因着耶稣宝贵的福音，因着神不变的大爱，我们可以听到神的声音，我们可以向神应声，神你也必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阿门。